亲爱的读者朋友们，欢迎收听大众医学2025年第三期有声杂志。本期有声杂志，我们为您精心挑选了五篇科普文章，他们是：高方养生，四季皆宜；糖友减重，别减肌肉；晨起空腹锻炼的正确打开方式；关于失眠，你是否有这些误解；自制药膳，药知风险。高方养生，四季皆宜。汤、菌、虚症、慢性病，四季皆可调补，大部分膏方具有补益作用，中医学认为久病必须，虚则补之，因此膏方尤其适合虚症及其他慢性病患者。但进补并不局限于冬季，因为一年四季皆可出现虚症，慢性病也并非只在冬季发作，恰好在冬季出现急性发作的患者不适合吃传统冬令膏方，比如外科手术后、分娩后、更年期等皆可出现虚症，没有季节性。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均会长期存在，哮喘、慢性支气管炎等呼吸道疾病发作有季节性，如果在冬季急性发作，就不适合服用膏方，但可以在春、夏、秋季病情稳定时服用。膏方养生，使机体适应四季变化。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大自然的变化规律，中医学认为天人相应，《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说，阴阳四时者，万物之始终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科疾不起，是谓得道。养生就是采用各种方法调节机体，使其适应四季的变化，四季各有特点，需要采取不同的方法调理身体，从而达到防病治病的效果，如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等。中药八大传统剂型分别是丸、散、膏、丹、汤、酒、露、定、膏剂作为其中之一，并不是滋补剂的代名词，而是防治疾病的基础剂型。服用膏方是中医常用的养生方法，其处方关键不在于选择季节，而在于遵循中医辨证论治、辨体施养的原则，根据适应症，虚则补之，实则泻之，虚实夹杂者则补虚，泻实并用。膏方可以平衡阴阳，以恒为补，以平为期，并非一定要大热大补，它既可以补虚，又可以治病，治病主要体现在防救急复发和慢性病稳定期的巩固治疗，所以一年四季都可使用膏方调理身体，并不局限于冬季。四季膏方可满足多种养生需求，与冬令膏方相比，四季膏方的适用人群更广，还可满足一些特殊需求，大致归纳为以下几类：一、慢性病患者，比如心脑血管疾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性肝病、慢性肾脏病、贫血等患者，可服用膏方增强抗病能力，调节免疫功能，有利于疾病的控制和缓解。二、亚健康人群，包括过劳者、超体力或脑力劳动、防老者、体质虚弱者，可服用膏方调和情志，缓解压力，强身防病。三、病后、术后、产后人群，可服用膏方帮助机体尽快恢复元气，比如患肺炎、甲流等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后，如果出现反复咳嗽、卡痰症状及肺纤维化等后遗症，可服用调养脏腑功能的膏方，促进康复，改善呼吸道功能。四、女性备孕、更年期，可服用膏方调节阴阳、调养气血经带，有助于优生优育，改善更年期症状。如果出现色斑、痤疮、干燥粗糙等皮肤问题，四季均可服用膏方养颜美容。五、青少年，学习压力大的青少年，尤其是当年参加中高考的学生，可在春天服用膏方抑制养神，以缓解压力，增强体质，助力考试。六、老年人，因机体功能下降，容易出现多种疾病，可服用膏方养生防病，延年益寿。延伸阅读：慈禧太后与菊花延龄膏。古代没有冰箱，膏剂很难长期保存，随着存放条件和制作工艺的改善，现在夏季也能妥善存储膏剂了，为四季膏方的服用提供了便利。其实四季膏方并不是现代的新发明，清代宫廷就已普遍使用。据慈禧《光绪医方选义》一书记载，从农历二月至十一月，慈禧、光绪每月都使用膏方。处方中有些用冬令膏方常用的荤胶，如阿胶、鹿角胶、龟甲胶等收膏，但大部分仅用蜂蜜收膏。其中关于慈禧吃菊花延龄膏的故事流传很广。慈禧年轻时风姿绰约，明媚鲜艳，即使年近七旬依然明艳动人。一位美国画家见到这位皇太后时，描绘其极美丽，至多不过四十岁。 他对自己的容颜也相当自信，公人以我为美。据记载，他平素多以食疗药膳及膏方养生，常用膏方多滋腻，不适合四季服用，且慈禧平素易发火动怒，于是太医们便专门研制了菊花延龄膏。鲜菊花瓣用水熬透，去渣再熬浓汁，少兑炼蜜收膏，每服三四钱，白开水冲服。菊花延龄膏组成简单，有清肝明目、清热解毒的功效。据记载，菊花延龄膏是慈禧一生中最喜爱、最常用的养生方，特别是到了老年时期，更是她每天不可缺少的膳食。四季膏方以调理为主，四季膏方与传统的冬令膏方一样，应一人一方，但在功效与胶类选择等方面有一些特殊性。功效，传统冬令膏方的功效以滋补为主，四季膏方的功效则以治疗、调理为主，且可根据不同季节特点来处方。比如春季需防肝上火，夏季要健运脾胃，秋季则要固护津液。另外还可结合冬病夏治的方法增加其疗效。胶类选择应遵循辨证论治、辨体施养的总原则来选择胶类。比如有血虚、阳虚症，应分别选用阿胶、鹿角胶，不必因天气转暖而弃用，但要把握好用量。如果需要轻补，可选用龟甲胶、鳖甲胶、黄明胶，还可以选素膏，不使用动物类中药，用蜂蜜、红糖等收膏。黄明胶由牛皮制作而成，又名牛皮胶，《本草纲目》记载，其功用亦与阿胶仿佛，但性味平补，宜于虚热。黄明胶滋阴润燥、养血止血的功效类似阿胶，但其质地清爽的特性，又使它适合于肺燥、肠燥患者，同时具有通便功效，补而不腻。桂系药材选择，桂系药材又称名贵药材，通常指资源稀缺、价格昂贵且疗效显著的中药材。选择桂系药材的总原则同胶类一样，但红参、冬虫夏草、鹿茸等温热类的滋补品应尽量少选。鲜品或制成干品的铁皮石斛、西洋参等可降低四季膏方的燥性，避免上火。灵芝孢子粉补而不腻，适应症广，这些都是常选之品。价格，四季膏方相较于冬季膏方，具有药味少、药量小、滋补品少、服用时间短30天左右，冬令膏方则服用60天左右的特点，所以价格更低，适合轻补、平补、细水长流。四季养生膏方分享。一、保肝解酒膏。处方组成为枳橘子、葛根、紫苏叶、人参、茯苓、薄荷、陈皮、枸杞子、甘草、灵芝孢子粉等。若用荤胶，可选鳖甲胶、鹿角胶，加冰糖、黄酒；若用素胶，可选蜂蜜。此方选用药食同源之品，具有解酒、护肝、和胃之效，可促进酒精排出，减轻其对肝脏的损伤，有助于缓解饮酒后胃肠不适。需要提醒的是，不要过量饮酒，若酒后出现明显不适，请及时就医。二、青青瘦身膏。处方组成为茯苓、白术、泽泻、肉桂、党参、苍竹、厚朴、薏苡仁、荷叶、冬瓜皮、蒲黄、姜黄、决明子、枳壳、鲜石斛等。若用荤胶，可选龟甲胶、鹿角胶，加木糖醇、黄酒；若用素胶，可选蜂蜜或木糖醇。此方以五苓散、平胃散加减，具有化痰祛湿、泻浊通便之效，适用于超重或肥胖人群，伴便秘、血脂异常者。如果服用此方后排便二便增加、口干，是正常现象，可多喝温水，避免喝冰水。三、延年益寿膏。处方组成为生晒参、熟地黄、三七粉、石菖蒲、炙远志、炒鸡内金、陈皮、炙甘草等。若用荤胶，可选阿胶、鹿角胶、龟甲胶，加冰糖；糖尿病患者用木糖醇代替。若用素胶，可选蜂蜜；糖尿病患者用木糖醇代替。此方以张景岳的养生名方两仪膏为基础，具有平补脾肾、化痰活血、缩尿安神之效，适用于神倦乏力、夜寐不安、尿频、漏尿的老年人，以及慢性心脑血管疾病患者，预防中风。现在我们提倡健康老龄化，也称有活力或无残疾的预期寿命，是指即使老年人可能患有一种或多种慢性疾病，但生活和机体功能接近正常水平，也就是带病延年。此类老年人可服用延年益寿膏，但如果患有严重心血管病等疾病则不适用。四、小儿益肺健脾膏。 处方组成为黄芪、白术、防风、太子参、山楂、炒鸡内金、山药、桑葚、芡实、莲子、大枣、甘草等，宜用蜂蜜或枣泥去枣核、皮、冰糖收膏。此方以玉屏风散和参苓白术散加减，具有益气固表、健脾和胃、佐以益肾之效，适用于儿童面色苍白或萎黄、反复感冒、纳差便溏或伴遗尿。组方中大部分为药食同源之品，口感好，小儿易于接受且安全性高，无导致性早熟之余。五、益智助考膏。处方组成为石菖蒲、炙远志、炙龟甲、龙骨、熟地黄、炒枣仁、黄芪、太子参、炒白术、柴胡、炒枳壳、炒白芍、姜半夏、茯苓、陈皮、炙甘草、炒鸡内金、灵芝孢子粉等。若用荤胶，可选阿胶、龟甲胶，加冰糖、黄酒；若用素胶，可选蜂蜜。此方以孙思邈益智明方孔圣枕中丹为基础，具有平调五脏、益智养神之效，适用于考生考前调理，用脑过度、记忆力下降的成年人也可使用。特别提醒，上述膏方应在中医师辩证指导下选用，不要自行盲目购买、制作和服用。糖友减重，别减肌肉。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营养科郑璇、李淑婷。近年来，二型糖尿病患者数量居高不下，由于肥胖让糖尿病雪上加霜，不少糖友拼命减肥，但如果在体重下降的同时肌肉量也减少，对血糖控制非常不利。肌肉量对糖尿病患者很重要，肌肉是人体主要的葡萄糖利用场所，人体摄入碳水化合物后，肌肉会主动摄取并利用这些葡萄糖，将其转化为能量，这一过程不仅有助于维持血糖稳定，还能减少对胰岛素的需求，增加胰岛素敏感性。肌肉量在30岁左右开始逐渐下降，60岁后衰减明显加速，肌肉衰减会降低胰岛素敏感性，导致胰岛素抵抗，促进二型糖尿病的发展。二型糖尿病与肌少症相互影响，肌少症会加速二型糖尿病的进程，二型糖尿病也会增加肌少症的发生风险。糖代谢异常会影响肌肉对能量的有效利用，二型糖尿病患者随病情发展会逐渐出现肌力减弱、肌肉量下降等表现，因此糖尿病患者如需减重，应注意避免减肌肉。四大策略避免减肌肉。一、保证蛋白质摄入充足。糖友在日常饮食中应摄入足够的优质蛋白质，以支持肌肉的生长和修复。研究发现，地中海饮食可有效帮助二型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并降低肌少症的发生风险。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科学研究报告2021指出，江南饮食是中国最健康的饮食模式，其饮食结构有利于防控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可类比地中海饮食。糖友在选择食物时应多吃粗粮，减少精加工碳水化合物，使用植物油，增加白肉如鸡肉、鱼虾等，减少红肉如猪肉、牛肉等，多吃新鲜蔬菜、水果，适量食用坚果、奶类、豆制品，选择蒸、煮、涮等健康烹饪方式。二型糖尿病合并肌少症的患者，每日应摄入蛋白质 1.2 至 1.6 克每千克体重。如同时伴有肾功能不全，应去营养门诊制定个体化营养方案。二、适当补充微量营养素。二型糖尿病的主要病理特征是慢性高血糖状态，其对糖代谢、脂代谢及骨代谢均有影响。病程较长的二型糖尿病患者常发生钙流失，骨质疏松症发生风险较高，适量补充维生素 D 和钙能有效预防钙流失和肌少症。研究发现，二型糖尿病还伴随人体硒、砷、锌、铬、镁等矿物质含量改变，适量补充上述矿物质有助于改善糖耐量。同时，脂肪酸的摄入也不可忽视，尤其是 N3 多不饱和脂肪酸。研究表明，长期摄入富含 N3 脂肪酸的食物，能降低糖尿病患者的空腹血糖水平。三、合理控制体重，减肥不见走偏锋。合理控制体重对控制血糖及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尤为重要。糖尿病患者应在营养科医师的指导下，通过补充肠内营养制剂、制定每日食谱等方式，在降低体重的同时保持肌肉质量。糖尿病患者不宜采用过度节食等方式减重，也不宜追求过快的减重速度。四、适当运动。糖尿病患者应增加身体活动，特别是能有效改善肌肉状况的抗阻运动。中国成人糖尿病前期干预的专家共识， 2023版推荐在规律有氧运动的同时，每周至少进行两次抗阻运动。为确保运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最好在医生或专业人员指导下制定合适的运动处方。晨起空腹锻炼的正确打开方式。上海交通大学体育系教授王慧茹：许多以塑形为目标的健身者将晨起后的空腹状态视为燃脂的黄金时间。晨起空腹锻炼有何益处？是否适合每一个人？在此黄金时段适合进行什么样的锻炼方式？又有哪些注意事项？空腹锻炼益处多，但并非人人适合。脂肪燃烧经过一夜睡眠和消化吸收，早晨肠胃系统近似于排空，人体处于轻微饥饿状态，糖原储备相对较少。有研究对比了空腹和非空腹状态人体运动时的脂肪功能情况，发现空腹运动更利于脂肪消耗。提高代谢，晨起空腹运动可以提高身体的新陈代谢水平，有助于控制体重和改善健康状况。改善胰岛素敏感性，有研究招募超重及肥胖的成年男性进行为期六周的中等强度骑行锻炼，一组参与者空腹运动后再吃早餐，另一组吃早餐两小时后再运动。结果显示，进食后运动组胰岛素升高，抑制了脂肪分解。这提示空腹运动更有利于脂肪分解，尤其适合处于糖尿病前期的超重或肥胖人群。凡事皆有利弊，晨起空腹运动并非适合所有人。血糖调节不佳者空腹时运动，身体储存的糖原被快速消耗，又无法及时得到补充，容易引发低血糖。一般来说，肠胃功能差易发生低血糖，60岁以上者以及患有糖尿病、心脏病的人不宜进行空腹运动。晨起空腹时这些运动更合适。晨起空腹运动要把握好运动项目、运动时间和运动强度。运动项目可选择慢跑、瑜伽、普拉提、有氧健身操、太极拳、八段锦等。慢跑，早晨人体关节和肌肉比较僵硬，可进行5分钟的热身型关节拉伸，慢跑30分钟，再做些放松性拉伸，冲个热水澡，然后摄入营养均衡的早餐，这样能给一天的工作和学习带来朝气和活力。瑜伽，养成晨起空腹练习瑜伽的习惯可以终身受益。瑜伽中的一些呼吸法和清洁法，如脑力 Nolly 清洁呼吸法、 Kapalapati 等，适合在空腹状态下进行练习。向太阳致敬式，俗称拜日式，可帮助舒展全身筋骨。练习倒立可靠墙，可促进面部血液循环，有美容效果。有氧健身操，可在音乐伴奏下跟着 Tabata、 帕梅拉等健身视频进行30-45分钟的有氧锻炼。欢快的音乐，鼓励的口令，能增加运动的愉悦体验。力量练习，晨起空腹也可以做一些力量练习，如哑铃操、弹力带拉伸等，但哑铃不宜过重，弹力带阻力不宜过大。自重练习方面，深蹲、俯卧撑、波比跳等都是可行的，注意把握好节奏，控制好负荷。传统健身方法，中国传统健身方法如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易筋经等，都适合晨起空腹进行。一般情况下，每次运动30-60分钟较为理想。如果运动时间过短，身体活动不充分，脂肪燃烧有限，起不到塑形效果。反之，若时间过长，身体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疲劳，影响后续的正常活动。可通过佩戴智能手表、手环等监测运动负荷和时间。另外需要提醒的是，晨起空腹锻炼要配合健康睡眠，在睡眠充足的前提下运动。熬夜、失眠后不宜进行晨起空腹锻炼。关于失眠，你是否有这些误解？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临床心理科王玉梅、胡令明：每年3月21日是世界睡眠日。睡眠是人体的基本生理需求，人一生中至少有1/3的时间在睡眠中度过，良好睡眠对身心健康非常重要。失眠是很常见的一种睡眠障碍，但很多人对失眠存在一些误解。2024年由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睡眠障碍学组制定的《中国成人失眠诊断与治疗指南2023版》，以下简称新版指南，正式发布。新版指南相较于之前一版有诸多更新，这些变化反映了近年来国际和国内失眠相关研究的进展，也更契合当前中国成人失眠患者的实际情况，能指导大众更科学地看待和应对失眠。误解一：睡眠时间少就是失眠。 很多自认为失眠的人其实并不符合医学诊断标准。有些人认为正常睡眠时间就是8小时，只要少于8小时就是失眠。实际上，失眠的判断标准不仅取决于睡眠时间，还包括主观感受和白天的功能表现。新版指南的失眠诊断标准更加细化和严谨，新增关于入睡困难、维持睡眠困难、早醒等症状的具体描述，并明确持续时间和频率。这一变化反映了国际上对失眠诊断标准的最新共识，有助于提高诊断的准确性，避免因患者自我感知差异而导致漏诊和误诊。根据新版指南，失眠的核心症状包括入睡困难，超过30分钟仍无法入睡，夜间频繁醒来且难以再次入睡，早醒比计划时间早醒超过30分钟且无法再入睡，以及因此带来的白天功能损害，如注意力下降、困倦、易怒等。这些症状每周至少发生3次，持续3个月以上，才符合慢性失眠的诊断标准。适宜睡眠时间因人而异，不少人虽然睡眠时间较短，但只要白天精力充沛，就不算失眠。误解二，严重失眠只能通过服用安眠药改善。实际上，药物治疗只是失眠治疗中的一个部分，且通常适用于短期治疗。新版指南鼓励在某些情况下使用非药物治疗，如认知行为疗法、重复经颅磁刺激等。长期来看，医学界目前推荐的治疗失眠的一线方案是认知行为疗法，其在改善睡眠结构和质量方面更具优势，且副作用较少。认知行为疗法通过改变患者对睡眠的错误认知，调整不健康的睡眠习惯，能有效改善失眠症状。重复经颅磁刺激是一种非侵入性脑刺激疗法，通过调节大脑皮质活动，调节人体睡眠觉醒周期。误解三，服用安眠药副作用大，得不偿失。新版指南在失眠治疗策略方面有所调整，强调使用新型药物，例如选择成瘾性较低、作用温和、安全性更高的非苯二氮卓类药物、褪黑素受体激动剂和选择性催眠药物等。这些调整与近年来国内外对失眠治疗方法的研究成果密切相关，可以优化治疗方案，减少长期使用镇静催眠药物带来的依赖性和不良反应。误解四，服用安眠药就能解决失眠问题。新版指南强调生物心理社会模式在失眠治疗中的重要性，将失眠视为一种需要综合管理的多维度健康问题。这一变化不仅提升了失眠诊疗的科学性，也更贴合中国成人的实际情况。要解决失眠问题，患者需要持续改善生活方式、心理状态、周围环境等多方面因素，而不仅仅依赖药物治疗。延伸阅读，应对失眠的上、下、不、动、静五自觉。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睡眠相关专家曾将缓解失眠的方法简单概括为以下5个字：上，晚一些上床。一些人误以为尽早上床就能有更充足的时间睡眠，但失眠患者在缺乏睡意时早早上床后，要么辗转反侧睡不着，要么半夜醒来就不能再次入睡。因此，失眠患者可以等睡眠驱动力、困意到来时再上床。下，早下床，不赖床。赖床、睡回笼觉对失眠患者而言是个坏习惯，可能让睡眠时相发生后移，扰乱睡眠节律，造成更严重的入睡困难。所以，不管前一晚睡得好不好，失眠患者早上醒来后都不应赖床。不长时间午休，虽然午休对很多人而言能充电解乏，但不适合失眠患者。午休容易剥夺失眠患者夜间睡眠的驱动力，加剧睡眠问题。因此，失眠患者应坚持不午休、不补觉，即使午休也不要超过30分钟。动，保持适当运动，运动有助于睡眠，但要适量，且应避免在临睡前进行，否则会引起交感神经兴奋，使人更难以入睡。静，睡前要静心，睡前清空内心的杂念，不反复回想、思考事情，保持心态平和，有助于逐渐由清醒状态过渡到浅睡眠状态。需要提醒的是，如果失眠持续超过1个月且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应寻求精神心理科或睡眠医学专家的帮助。自制药膳，药知风险。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学部主任药师王忠壮，2024年底，广东省肇庆市怀集县一位老人到当地一店铺买了一捆日常煲汤用的药材海风藤，用于祛湿。老人用其煲汤饮用后胸痛昏迷不醒，被紧急送往医院，最终不治身亡， 医生诊断为断肠草中毒。经当地市场监管局调查，涉事店铺误将断肠草作为海风藤销售，自购中药材制作药膳，需要警惕哪些安全隐患？断肠草钩吻有大毒。断肠草不是一种植物的名字，而是通称，泛指那些能引起呕吐等强烈反应的剧毒植物，如浮毛铁棒槌、琴叶铁线莲、狼毒、钩吻等。事件中的断肠草是马钳子科长绿木质藤本植物钩吻胡蔓藤的干燥根及藤茎。华南地区，钩吻被作为兽药，用于防蚊驱虫，还可促进猪、羊等动物生长。福建西部、广东、广西一带群众称之为猪人参，因其能增加猪的食欲。怀集县是养猪大县，为满足农户日常需要，各商铺和摊贩均可合法销售钩吻。钩吻也是一种中草药，有大毒，味辛苦，性温，有消肿拔毒、驱风止痛、杀虫止痒的功效，可用于臃肿、裸痢、跌打损伤、疔疮疥癞、湿疹等病症。因其剧毒性，多外用，水煎后蒸洗，也可研末浸酒后外茶或调敷患处。中药大辞典记载，本品有剧毒，只做外用，切忌内服。钩吻的主要化学成分是50多种吲哚类生物碱，它们既是毒性成分，也是药效成分。其中钩吻素己的毒性最强，其次为胡蔓藤碱钾。钩吻的根茎叶都含有钩吻生物碱，主要存在于薄壁组织中。钩吻中毒有毒性强、发病急、致死率高的特点，食用后 0.5 至1小时内，中毒者会出现头晕、头痛、视物模糊、恶心、呕吐、心悸及呼吸困难等症状。钩吻生物碱主要抑制盐髓呼吸中枢、脊髓运动中枢，导致中毒者呼吸衰竭和呼吸肌麻痹，伴心率减慢和血压降低，甚至死亡。钩吻中毒目前尚无特效解毒药，一般采用洗胃、催吐、导泻、利尿及对症治疗等方法。误食中毒屡见不鲜，民间误食钩吻中毒的事件屡见不鲜，主要有以下三种原因。钩吻常与金银花、大血藤、五指毛桃等药用植物缠绕生长，采药人异物采。民间用钩吻泡酒，偏方使用过量，或食用含钩吻毒的蜂蜜等，易引起中毒。用中草药炖汤是福建及两广地区人民的生活习惯。钩吻药材跟海风藤相似，存在因误认而误售、误用的风险。还有一些人明知某种中药有大毒还食用。钩吻其实并不在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的毒性药品管理品种目录内，而目录内需要严格管理依法使用的生川乌、生草乌、生附子等大毒品种，依然有人不顾安全底线自行食用。比如每到冬季，总有部分云南群众自己在家或邀约亲友使用草乌或乌头炖煮鸡肉、排骨、猪脚等进补，还有人用草乌泡酒治疗风湿骨痛。直接使用毒性极强、未经炮制的鲜药，用量远超药品标准规定，如果煮食过程不能使毒性成分完全转化，发生中毒的风险极高。因此提醒大家不要心存侥幸，明知有毒还要食用。制作药膳，警惕隐患。误用滥用，非专业人士自采或购买中药时可能误用造成中毒。例如将有毒的断肠草误认作五指毛桃、海风藤，误以为和手乌无毒，误将北杏仁当作食用杏仁，用细心做调料烹饪肉食等等。配伍不当，自行配制药膳时容易忽视药味间的配伍禁忌，如朱血蓟、地黄和手乌，生熟不分。有些人用于保健的中药可能是未经正规炮制减毒的药材，食用后中毒。例如饮用生乌头、附子浸泡制成的药酒，极易中毒。体质不合，药膳用于保健应根据个人体质进行调配，最好请中医师把关。不同体质的一家人食用同一种药膳，部分家人可能出现不适或加重病情。自购中药安全为上，首先不要在旅游点购买中药材，真伪不明，质量更是良莠不齐，非专业人士缺乏辨别能力，不要心存侥幸购买所谓的道地货捡漏。其次，从源头讲，中药材属于农产品，特别是一些野生药材，经常以鲜品形式在农村集市或城镇郊区的农贸市场交易，应选择经验丰富的采集人员所采药材，相对可信，购买相对熟悉的品种，不要盲目尝鲜。最后，大家应到药店，尤其是一些名店堂号选购中药。 正规饮片加工厂在药材收购、炮制等环节都会有专职中药师把关，鉴定品种真伪，评价质量优劣。医院和药店在采购饮片时，也都有专业中药师验收，为公众把好安全关。感谢收听本期有声杂志，下期再见。